第55章，李秀芝是徐百川的电影《自杀》中的女主角，他们关心的是她和徐百川的绯闻，因为他们正在进行一项社会学调查，探讨男性导演和女演员的关系。他们试图证明，导演和演员的绯闻会直接影响到电影的票房。徐百川只能一笑了之。徐百川深感无趣，勉强虚应风景到午夜时分，趁人不备溜之大吉。徐百川正要上车的时候，周小蕊在身后喊他。他站在一束海棠的斑驳光影里，满脸的娇羞，微风吹过，海棠花里的气味带了一种甘甜的羞涩。徐百川之前被那些喧哗虚伪的言辞、浓烈的荷尔蒙和香水的气味包围，没有注意到周小蕊。周小蕊说，他一直坐在沙龙中幽暗的角落里，他能看见他。实际上整个夜晚他都在安静地看着他。徐百川那时候不想停留，他要回到朵烟的身边。朵烟正在酒店里寂寞地等待。在他的生活里有过许多与此相似的场景。但是周小蕊说，希望能够给他一点时间，站在这里说几句话，或者在树荫下走一段路都可以。他说他从凤凰古城出发，一直到这个夜晚他千里奔波，就是为了看见他。他这样说话的时候，泪花在眼睛里涌动，在月光和路灯里冷清寂寞，仿佛是海棠花的泪水。徐百川说，后半夜他和这个名叫周小蕊的女人在一起。他们先是沿着西湖的河堤走了一段路，后来到萧山路的一家茶馆里。周小蕊很长时间没有说话，他说他觉得不说话也很美好。后来他开始说话，想起他以前的事情，这些年他走过哪些地方，又见过哪些奇异的风景。他就这样一直在路上。他说他的父母是商人，他几乎很少见到他们，他觉得这样很好。徐百川说，你为什么要跟踪我呢？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呢？我不过是一个被虚假光环包裹的人，是一个普通平庸的男人，我什么都没有。周小蕊说，我一直在等你问起这个问题，你终于问了，我好高兴。周小蕊说，有一段时间他得了忧郁症，非常严重的那一种，他吃了很多药物，也接受过治疗，都没有用。他甚至觉得越来越严重，忧郁也可能是出自于寂寞，有时候他觉得是在享受这种寂寞的感觉。他厌倦生活中所有的声音，包括人声、车流、电器的声音，甚至是夜晚开门的声音。最严重的时候，他让夜晚陷入完全的黑暗，因为他能听见光亮打在墙壁和物体上的声音。他被这种种可怕的声音包围，受到强烈的折磨。他想到了自杀。他迟疑，是因为不能够选择一种完美的方式。他能想到的那些方式看上去丑陋、仓促、凌乱，仿佛美丽的花朵突然间的凋零。他想象一种高贵、优雅的方式。他知道自己的容貌颜美，希望自己死亡的时候仍然是这样。有一天，风从窗户外面吹进来，风中有温热的雨点落到他的脸颊上，正像是他绝望的泪水。 风接着吹过房间里寂寞的床铺、椅子和酒杯。它停留在一本杂志上面，它翻动纸张，发出响声，就像是房间里的另一个人在阅读这本书。它停在某一页，风和雨水落在那些文字上面。周小蕊看着风和雨水，他知道他在引导。他看到纸张上的那些文字，那些文字子弹一样击中了周小蕊。等到他把纸张上的故事读完，他早已泪流满面。对周小蕊来说，令他震惊的不是这个关于自杀的故事，而是故事里这个试图自杀的女人与自己多么的相像。讲述这个故事的人仿佛目睹了他全部的绝望和忧伤。纸张上的文字正像毒药，让他意乱情迷。更重要的是，周小蕊发现孤寂和死亡原来可以这般美。死亡的念头变成绽放的花朵，带来炫目的怒放和芬芳。死亡如此诗意，假如就此了结生命，又如何可以目睹这异常的美丽？他突然发现，自我的绝望与寂寞其实显得虚妄，生命里尚有许多他陌生的部分，需要窗外的风和雨水引领他去发现。他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讲述这些隐秘的往事。他读到的故事名为《自杀》，刊登在一份名为《江南》的杂志上，是电影的脚本，作者署名徐百川。然后他寻找同名电影，他说电影并不如小说好看，影像轻浮而文字如刀。他开始搜寻所有关于徐百川的资料，包括他的电影、诗歌、媒体上的采访、各种花边、照片，以及所有的与徐百川关联的人和事儿。两年之后，周小蕊遇见了徐百川。周小蕊说，遇到你不是为了表达我的爱，爱奢侈又空虚，我只是向你表达我的感激，感谢你把孤寂、绝望、黑暗、死亡的欲望写得那么美。我甚至认为你所有的文字是写给我这样的女人的。感谢你让我发现了自己生命里的轻，感谢你让我活了下来。你带给我生命中的痛苦，也让我享受了痛苦中的美丽。徐百川说，整个夜晚他都在听这个女人说话。她说的话如此多，如此密集，就像是她在此前的生活里一直沉默，一直在蓄积话语，然后等到这一晚的热烈喷涌。她是一个奇异的女人，徐百川从来不曾遇到过这样的女人。她有着与其年龄、容貌不相称的从容和寂寞，她看上去是那样孤单，那样惹人怜惜。她以年轻之躯与生活中的事物对抗，但其实她自己也不明白她到底在对抗什么。徐百川说，她与她什么都没有做，只是在后半夜她累了，靠在他的肩膀上睡去。他面色如玉，弥漫着干净甜美的光泽。他很年轻，不过是一个疲倦的孩子。他的嘴角甚至还流下了咸水。徐百川抱着他，他的气味留在他的身体上，然后一直到天亮。徐百川说，夜晚的事情就是这样，这个女人的故事就是这样。她在说谎，谎言的气味是那样的清晰， 正如他身体上留下的年轻浓烈的气味。徐百川抱着我，亲吻我，抚摸我，他的眼睛温柔干净，他叙述中的漏洞明显，任何一个聆听的女人都可以察觉。那又如何？即使他讲述的所有故事都是虚构，只要他回到我的身边就可以。他抱着我，我觉得安全，安静又香甜。只要他回来，我就会觉得我夜晚的等待、哭泣和孤单都值得。我会忘记他暧昧的夜晚，他的那些谎言，以及谎言带来的气味。我甚至不介意那些女人，那些女人以艺术之名，以喜欢和爱，以夜晚，以花朵，以孤独，以自杀，都在靠近这个男人。他们热爱他的名声、才华和容貌，但是又有谁知道他其实厌倦了这些虚浮的声明？有谁知道他其实是一个破产的穷人？又有谁知道他喧嚣背后的痛？唯有我，这个叫朵烟的女人，能够清晰地触摸到他肌肤上的斑斑伤痛，能够听得见夜晚中他呼吸里的叹息，能够感觉得到他长久流浪后孩子一样的依恋。那些试图闯入并且带走他的女人，其实永远不能够，实际上连我都不能带走他。我们在清晨做爱，他抚摸和亲吻我的肌肤，他温柔舒缓，就像是第一次。我抱着他，迎合他，亲吻他，也像是第一次。我清晰地感觉到他再一次完整干净地回到了我的身边。我贪婪地希望时间可以停下来，就停在这一刻。我希望这样的感觉足够漫长，永远没有尽头。我紧紧搂抱着他的身体，尖锐的指甲划破他的肌肤。但是快乐的抑郁终究会结束，他终究会离开我的身体。他在洗澡，流水的声音正如他在远离。接着他赤身裸体回到我身边，他还会抱着我，但是他温热的身体正在变得倦怠和沉默。他显得陌生又不真实，他抽烟喝酒，或者拿起一本杂志。他的目光迷离漂浮，某种淡淡的忧郁，就像是去了很远的地方。我望着他的眼睛，我说，你爱我吗？他说，爱，我爱你。他的声音从远处传来，他像是远行的游客。他说话的时候隔了一条喧闹的河流，或者一座荒凉的山峰。许多女人都要带他走，其实根本不能够，那只是因为他们过于爱自己。我知道连我都不能带走他，我爱他胜过爱我自己，但是我仍然不能够。他在远方，在河流的对岸，在荒野的深处。与他的女人朵烟相比，他爱他的电影更多，他爱着电影，正如他爱着自己的寂寞、行走和决绝。他爱他电影里的女人更多，因为他们就是他再造的。他爱着他们，因为他们比世上的女人更懂得他的痛苦和欢愉。他由此而更爱着湖滨街与米伦街交汇处行走在街道的美丽少女。这个美丽的女人鲜艳如初生的果实，散发出迷迭一样的香味，正在走过缤纷整洁明亮的街头。他爱她 胜过自己，胜过他的痛苦和欢愉。有时候我会问，你更爱哪一个？在两个女人中。我知道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，但是我不能控制内心里突然上升的嫉妒。我说话的声音咄咄逼人，咬牙切齿，充满了市侩一样的胁迫气味。旅行结束了，短暂又仓促，那些意外的事件令人不安，我假装忽略他们，不去触及他们，但是他们仍然在那里，在某个安静的时刻，在某个隐秘的角落。我告诉自己，这些是假象，并不存在，而且轻微，他们会如尘灰一样消散，但是我不能忘记他们，他们缠绕着我，压迫着我，让我心神不宁。我有时会在夜里醒来，我在徐百川的怀抱里，他发出均匀甜蜜的呼吸，我轻轻地抚摸他，亲吻他。我如此爱着这样一个男人，又如此迷恋他身体里的气味，但是我又恨着这个男人，有一天他会以同样的姿势搂抱着另外一个，或者他会远涉关山，到达另一个美丽女人的身边。他爱着自己的孤独，永远比爱着朵烟更多。他信誓旦旦，虚情假意。我半夜醒来，在房间中徘徊，我手持坚硬的器皿，在黑暗里寻找眼睛和声音，因为有人在偷窥，在掠夺我的夜晚的甜蜜。这感觉越来越强烈，以至于我看到了他们，或者他们的模样。然后我把手中的器皿抛掷出去，他们在夜晚发出巨大的响声。徐百川从梦中惊醒，看见赤裸的在房间里走动的女人，他眼神迷离，眼睛里充满了泪水。他走过来抱她到床上，那时候我觉得我从很远的地方回来了。另一次我在夜里来到了酒店的走廊，我听到了门外的声音，我闻见那些玫瑰盛开的气味。我开门出去，看见一个女人正在穿过走廊，她带来一股轻微的花朵的味道，像是周小蕊那样的女人。我追着她，从走廊的尽头右转，又左转，最后到达电梯口，她在那里消失不见。我坐在电梯口的椅子上，看着四部电梯显示屏上不断变化的数字。也许在某个时刻，一部电梯的门会打开来，然后走出那个穿行在走廊的女人。我穿着贴身的丝绸睡衣，坐在那里等待。我是一个迷失了道路的女人，在等待一个我不愿意面对的女人到来。我愚蠢、盲目，又绝望。后来我坐在椅子上睡着了。徐百川找到我，抱着我回到了房间。他抱着我的时候，我醒过来。我没有说话，又在他的怀里睡去。那时候我才知道，我整夜等待的不是那些女人的气味，而是这个男人。徐百川抱着我，他看着我，目光温柔，遍布怜惜。我看见他眼睛里闪现的泪水。他叹息一声，他把我抱得更紧密，更严实。我知道他爱着他怀抱中的女人，他比任何时候都爱。我在他的怀抱里安然入睡。我睡着的时候，他的泪水落到我的脸颊上。有一个时刻，我内心里突然充满了感激。他的泪水晶亮、无声、清澈又甜美。他此刻的目光 宛如父亲。那些泪水其实正是他曾经许诺的遍布香草鲜花的原野。泪水滋润了他的身体，他散发出与植物共生的香味。作为对他的泪水的回报，又作为对自己滋生的感激的奖赏，我那时候也流下了泪水。他抱着我如此紧密，那些泪水落在他的肩膀上，接着迅速晕开到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分。本章播讲完毕，请继续收听下一章。